高低低，就算一个自认佢系十分幸福嘅人，其实喺佢人生里边一定会经历过伤心，经历过难过嘅事，好似人际关系嘅破裂啦，生离死别嘅痛苦啦，交通意外嗰个嘅伤害啦，健康嘅问题啦，经济嘅问题啦，生活嘅压力问题等等。虽然西方人有一句说话咁样讲，佢话平静嘅海呢系唔能够训练出好嘅水手，个意思即系话，如果有生活太平静嘅时间，我哋就变咗脆弱，反而有啲波涛汹涌嘅时候，我哋就会成为一个有锻炼嘅人。有阵时有啲大浪打嚟，俾我哋系有啲益处嘅。但是虽然说话是这么说，当我们身处那个苦情的时候，身处那个困难的时候，有时是不容易去面对。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逆境，我们就很需要主给我们的平安。但是神怎样给我们平安呢？通常有三个的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藉着圣经。当我们遇到苦情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圣经的安慰的说话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得到神的平安。第二个通常神使用的方法，就是用祂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安慰的一个力量。第三个神常常使用的途径，就是透过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帮助我们经过这个困难，就好像刚才 Gary 弟兄这样说，在我们旁边和我们同行这段困难的道路。今日是我们圣餐主日，也是我们的司提反事工的主日，所以我们希望藉着今日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可以彼此劝勉怎样去做关怀那个工作。我们再一次肯定，彼此关怀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至到二十五节，在我们彼此关怀上面有几方面的提醒，而第一方面也是最重要一个提醒，就是稳固的灵性是彼此关怀的基础。彼此关怀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固的灵性，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稳，我们才不至于动摇，我们才有力量有效地去帮助其他的人。在吩咐我们要彼此关顾之前，如果我们读后先的圣经，我们看到经文用了很长的篇幅，由第十九节至到第二十三节，一直要说明这个基础是一个什么的基础呢？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用他的宝血打通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我们同神之间那个沟通的一个道路，而且洗干净了我们，他的宝血洗干净了我们罪性捆绑我们那个的良心，以致到我们可以到了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宝贵一个的权柄，如果你跟旧约的以色列人讲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个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人怎样可以去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呢？岂不被神的烈火烧到我们成为灰烬吗？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洗干净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而去到神的面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每日的灵修，我们同神那个的关系，我们读圣经，我们在神去面前去祈祷。为什么去到神的面前，每日我们灵修，每日我们稳固那个属灵生命的保持，是关心别人的基础呢？个理由就是很简单，如果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自己心里面都没有平安，怎样将个平安去给人呢？去分享给人呢？如果我们的生活都很混乱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很混乱的一个人，我们怎样可以给人一些适当的支持呢？大家可能听过这些事实，就是关于瓶装矿泉水，我们经常都喝一个胶樽装着一些矿泉水的故事。瓶装的矿泉水在美国甚至可以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生意，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单单在美国这个瓶装矿泉水的销量，由1980年至到2010年30年之间增加了18倍，30年之间销量增加了18倍，现在这个生意是每年90亿美元的一个的大生意。矿泉水的定义本来是这样的，就是在地下有些矿泉，它们涌流到去表面上面，然后收集这些矿泉水就装在个瓶里面给我们饮用。为什么矿泉水是有益呢？因为它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讲穿了那个的事实，原来市面上面有超过一半的矿泉水是来自我们开水喉那些的水喉水加工而形成的。在好几年前有一个很大的供应商，就是供应这些矿泉水的供应商，他被控诉，在法庭那里被控诉，就是那些消费者控诉他，就是说他里面不是他声称的矿泉水，其实是水喉水。那这个公司就不认罪，他们就有一个发言人，他们就辩护，他们就说其实我们曾经用过矿泉水，但是因为土地的开发，因为环境的污染，这些矿泉水已经不适合去饮用的了，因为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微生物，而且有损害健康的化学剂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改用水喉水。水喉水加工之后其实是对健康很有贡献的。他们这个解释最后都引致他们被罚款1000万美元。这个解释呢，如果在卫生的角度呢似乎很合理，因为矿泉水已经受了污染，就用水喉水加工之后是很适宜饮用的。但是如果在道德上面的立场呢，这个就讲不过去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一个的事实，如果一个清澈的泉源，即是以前的矿泉水是很好的，受到污染的时候就不能够使用。同样我们的灵性，清澈灵性那个的源头，如果受到污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代替品，好像那些供应商用一些水喉水一样去代替它。即是我们帮助人的时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灵性，我们就用一些口才啊，我们用一些态度啊，这样去做代替品的时候，虽然可能有些作用，但是那个实质和那个意义就已经很不相同。稳固的灵性是关顾工作的基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只有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关顾人的时候才会想起圣经去帮助人，唯有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人的问题用祷告带到去主的面前。帮助个人的弟兄姊妹可能都已经经历过这个事实，有时候那些人的问题是大到根本我们没能力去解决，唯有是用圣经的说话才能够找到出路，唯有用祷告才能够帮助这个人。有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叫做穆迪，他年轻的时候他胸怀大志，他要做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他要做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讲员，所以他整个预备自己的过程都是朝向这个方法，朝向这个方向去做。这一段时期他初初出道，果然被聘请在纽约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的教会，历史很丰富的一个教会去做服事，而且呢成为他们这个教会的主要的一个的讲员。所以他在这个讲台里面呢，他就用很多的技巧，用不同讲道的方式，第一身讲道方式，第三身讲道方式，用实物举例的方式，很多的方式，大细声怎样调教，很多的技巧就去讲道，就是朝向这个他要做出色讲员的方法去做。但是很奇怪，在他牧养底下经了几年之后，这个教会的人数不增加不特止，还是减少当中，最后这间很有历史的教会就剩下只有18个人。 当他有一次主日无精打采，因为得十八个听众，讲完他另外一篇讲道之后，有一个老婆婆就去到他的面前，就跟他讲，他说穆迪先生，美好的演说和美丽的讲章在纽约很多啊，纽约很多，很多大教会那些讲员美丽的演说很多，我们这班会众最渴望听的就是听到神的话语。这句说话好像当头棒一样打落无敌的身上，他回到家之后，他就将这句说话反复的思想，然后他在神面前他就立下一个的志愿，他说我以后讲道只有一个目的，个目的就是将神的话语清楚的解明给会众去听，呈现在人的面前。从此他就发觉他侍奉的能力有大大的改变，开始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一个号称港道王子的施布珍，他是一个英国浸信会的一个讲员，他讲道到一个好的地步，人家称他为港道王子。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读圣经读得破烂的时候，如果你看看他拿出来本圣经是破烂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会遭受同一个结局了。他意思就是不会遭受到破烂的结局。但愿我们的司提反同工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注重我们自己的灵性，以致到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可以关心别人的人。在要打好稳固灵性的基础之后，今日的经文在24节和25节就列出了四个彼此关顾的实际行动，我们需要有些实际的行动。第一方面，彼此关顾一个实际的行动是彼此相顾，第24节彼此相顾。原来彼此相顾这个的形容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考虑对方的需要。彼此相顾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考虑对方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兴趣去关心人，或者呢我们觉得对方不值得我们的关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去看一看他的需要，就从我们的立场去判断这个人我没有兴趣帮他，这个人我不值得去帮他。亦都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的人不来关心我们，我有这样的苦情的人不关心我们，亦都是我们没有从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他那个的限制，他那个的能力，那个的范围。好几年前我看到一则的新闻，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新闻，他说在某一个地方某一间的学校，他很想成为名校，他的校长和他的行政人员都以成为一个地区名校做一个的目标。但是由于他校内有些学生，他们考公开试的时候，他们的成绩不是那么好，所以就拉低了他们那间学校整体的表现，所以就不能够名列在名校那里。于是这些行政人员呢，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将考试成绩不好那些的学生呢就列为低能儿童，即是好听一点的名字呢叫弱智的儿童。原来政府教育局呢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弱智的儿童在计算学校整体成绩上面呢是可以删除的，他们属于另外一个种类的，就是他们跟其他弱智的人去比较，就不跟其他正常的人去比较。所以当他们重新这样定义排列的时候呢，这间学校呢就可以跻身在名校之列。但是后来有家长投诉，经过教育局的调查就发现，原来他被列为弱智的学生毫不弱智，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障碍，他们只需要特别的引导，他们需要悉心的一个的教导。教育专家他就讲，如果将一些不好成绩的儿童列为弱智，我们都可想而知，不用教育专家讲了，是很严重的损害他们的自尊心，也都很严重去障碍他们学习那个的发展。 很明显这间学校他们注重的是自己的利益，不是学生的利益，因为学生呢是他们一个的媒介，是他们一个的利用的一个的媒介，就是怎样达到这个学校成为一间名校。彼此相顾，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一个实际的行动的意思，刚刚跟这个例子刚好是相反，是要先顾别人那个的益处，顾好别人的利益，不是看自己的利益。其实有时候我们顾及别人的利益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得着好处，因为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说话，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我们深入思想一下这句的说话，我们发觉有很有意思。首先，如果我们有能力去施予别人，去帮助别人，总是比接受帮助好，更为有福。其次，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因为得到帮助，他的生命再一次能够得到重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快乐。这个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帮一个人，他没有能力回报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答应我们，去报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帮了一个最有需要的人。他没有能力回报我们，这个人岂不是最有需要？而神亦都应许，他说当你帮一个人他没有能力回报你的时候，我亲自成为你的回报。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一间教会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中间的会员能够互相的帮助。大概我们不会同一个时间面对那些困境，教会这么多人，有百几二百人，大概不会同一个时间都遇到意外。所以当一个人遇到困境的时间，正在在幸福生活当中的人就可以帮助他。到了他日，当我跌倒了，当我受意外了的时候，你又可以来帮回我。圣经有一段圣经这样讲，他说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可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无论这个叫做公胜我们孤身一人是一个的困难，或者是撒旦的攻击，这句说话都是很真实。但愿我们记住这句的说话，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就可以抵挡他，然后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然后圣经列出第二个彼此关怀实际的行动，是激发爱心，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激发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动词来的，是可以用在负面上面的，因为它有激怒你的意思，有刺激你那个的意思。圣经在这里特别选用了一个强烈的动词，我相信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激发爱心有时候不是单单讲一两句劝勉，很柔软的讲一句劝勉，你好些心啦，你帮助一下他啦，有时候是不足够的。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去比较用强烈的说话呢去鼓励去对方。圣经其实有一个例子的，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看，然后我就将我有行为就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段说话是充满挑战的，就是说你或者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就麻烦给你的信心我看看，然后我就将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呢就指明给你看。这段圣经的挑战就是要提醒那些信徒要注重自己的行为，不是只是讲信心，要注重自己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心是需要激发的，而被激发的时间爱心是有感染力的。我们的教会如果有这样的榜样的时间，你会感染到其他人去做爱心的工作。很多人初信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挺有爱心的。 但是我们的性格随着我们见识越来越多，我们就渐渐老练了，我们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的时间，我们见过世面越来越多的时候，爱心就凝固了，然后呢甚至可能会退步。但是偏偏领导社会包括领导教会的人工作往往是落在那些老练的人的身上。我不是说这个是错误，领导社会领导教会是需要老练的人，是需要见过世面的人去领导，但是爱心麻木心肠变硬亦都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危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完全将自己都是包括在里面，不是只是华人，我自己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班心肠时常柔软的一班人，他们没有被他们的所谓见识增加渐渐老练受到影响。其中有很多是妇女，其中有很多是姊妹来的。我们亦都有一班心肠被主爱激动初信主的一班的年轻人，一班的弟兄姊妹。但愿这些的姊妹，但愿这些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激发，激发我们的爱心。但愿主继续使用他们去激发我们的爱心，以致到我们都愿意去行善。第三个彼此关顾实际的行动，就是勉励行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勉励行善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要鼓励人去做好事，你做回些好事，亦都包括帮助人爱上行善。有时候你叫人去做，去死死地气这样去做，那都未达到勉励行善的目标，是帮助他爱上做这件事，以至到日后不用你叫了，他都愿意去做。我们人的性格受到罪的污染，受到罪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我们里面不是很天然的或者很自然的，我们喜欢很乐意去做善行去行善。但是对我们信主，我们有主的新生命的人，我们是有能力去觉得行善是一件快乐的一件事。而勉励行善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去找到这个快乐，去体会这个快乐。当他体会到这个快乐的时间，他就很愿意这样去做。曾经有一位姊妹他跟我说，他说我是一个不懂跟人讲话的人，我更加不懂同老人讲嘢，因为佢哋讲嘢又长气又沉气，有阵时又冇记性，讲完呢样五分钟之后又再讲一次，所以咧我咧就好怕同嗰啲老人家相处。但后来佢被鼓励加入咗探访队，佢就出去探访，而探访嘅对象好多时就系独居嘅一啲嘅老人。这个姊妹她出访了几次之后，她竟然爱上了这个工作，她被人鼓励去做这个工作，她就爱上了这个工作。她就看到原来去探访老人都挺好的，首先有东西吃先，在老人家就煮些东西给你吃。然后呢她就发觉一些独居一些孤独的老人天天如是，她们一个日程表里面能够带来给她们一些喜悦，带来给他们一些的快乐，一些的温暖，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所以他日后他整个人改变了，他就很喜欢去探访。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不是后先那个，是一个中年的妇女，这个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来到我的面前说，牧师我都很想侍奉，不过呢他说我的恩赐就是帮助同我年纪嗰啲年青人，我咧可以训练佢哋，可以鼓励佢哋，同埋咧我系喜欢查经，可唔可以安排我喺呢啲嘅岗位咧？我就同佢讲，当时我哋最大嘅需要系儿童主日学。是儿童的工作，其他查经呢都暂时都有足够的人，你愿不愿意考虑做儿童的工作呢？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他即刻几乎呢就拒绝了，他说牧师我最怕啲细路仔，我真真唔识啊，但又唔打得佢，又唔闹得佢，又调皮咁样，我唔好惯。 我就同佢讲：你试下，你试几个月，如果你觉得真系做唔落去，你话俾我听，你就改做第二啲嘅工作啦。咁佢话好，我试下几个月。咁佢就去帮助嗰啲儿童崇拜啊，儿童嘅工作。但系当佢做落去嘅时间，佢竟然爱上咗呢个工作。佢发觉啲细路仔原来好天真，系未受污染嘅。佢哋讲嗰啲嘢咧，就系真系好似小天使一样，令到佢好快乐。反而同佢同年纪嗰啲人咧，一受到罪嘅污染嘅时间咧，佢头都大晒，唔知点样去解决佢哋嗰个嘅问题。而且佢睇到有一个好处，就系原来呢班儿童咧，系带领佢哋家长信主嘅好好嘅媒介。佢只要咧做到佢哋好开心愿意翻嚟咧，佢自然就叫啲家长翻嚟噶啦。所以佢就爱上咗嗰个工作，后来佢甚至以儿童工作做佢一生侍奉嗰个嘅目标。弟兄姊妹，我哋话要勉励行善嘅时候，真系我哋希望能够帮助人爱上呢个嘅工作。当然。我哋勉励人哋行善，我哋自己都要行善，我哋需要做一个好嘅榜样。我以前讲过呢个例子噶啦，再讲一次，大家希望你唔好觉得老生常谈，可能你听过呢个嘅例子，就系喺一间大学里边有一个教授，系一个华裔嘅一个嘅教授，佢一个基督徒嚟嘅，佢就有一个习惯，佢就午餐嘅时间食完饭，佢就拎住一沓单张，就喺校园嗰度去派单张噶啦。见到啲同学啊，咁样就派单张。西人又俾英文，中国人又俾张中文，你懂唔懂中文啊？咁啊，俾张中文佢。咁咧，嗰啲人又唔知佢系教授嚟嘅，就以为咧系混入嚟嗰啲推销宗教嗰啲人，所以咧就好对佢好唔客气嘅。啲学生有啲咧就拒绝佢，有啲就耻笑佢，又话呢啲你唔应该嚟嘅一个地方，你点样入嚟嘅？呢度大学嚟嘅喎，咁样。咁有几个基督徒嘅学生见到呢啲嘅情况，就有一日咧就同教授倾，佢话老师啊。我见你咁辛苦派单张，你知唔知道派单张引导人成功信主嘅机会系好低好低嘅？咁一个教授就同佢哋讲，佢话你话好低好低，但系你冇话冇可能。我就系为咗呢个好低好低嘅机会，我都愿意做呢个工作。而且各位同学，我讲俾你听，好坦白讲俾你哋听。我派单张不是只是为那些未信主的人，我派单张也都是为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这个教授的意思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有头有面的一个教授，他都愿意风尘仆仆这样去到校园里面去派单张。当那些信主的学生看到的时候，他们报道的心都受了激发，有头有面都愿意抛头露面去派单张。我的学生怕什么丑啊，去一样去派。派单张只是其中一个媒介，但是他够胆在人面前承认他的信仰，能够去讲给人听这个信仰的好处，就是最后一个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勉励行善的人呢？帮助人爱上行善，亦都做一个好榜样，自己带头去做善行。第四个彼此关怀的行动就好奇怪的，是不可停止聚会。这句说话的意思，首先是提醒自己不要停止聚会，就好像圣经所讲，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其次就是勉励其他的人不要停止聚会。首先鼓励自己不要停止聚会，亦都是勉励其他的人不要停止聚会。参加聚会是要付上代价的，大家今早来教会的时间你都付上很多的代价，你起身看看天灰暗色的天好不好，睡多阵啊，然后呢揸车又这样那样有时仲要铲雪是付上很多代价。正是这个代价，很多人就选择今天都是不要参加聚会了。但是圣经讲得很准确，就是你停止聚会，下一步呢 就是停止惯了。当我们进入停止惯了的地步的时候，这个状态的时候，要重新起步就十分的困难。就好像一列的火车，当它是保持前进的行动的时候，你只是需要额外少少的力量，它就继续会前进的了。甚至你要阻止它前进都是很难的，一列火车它行着，你要阻止它都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让这列火车完全是停顿了下来的时候，你要再移动它就要很大的动力，那个火车头要很大的动力才能够将它重新开动。物理学上面叫这个叫做制胜，这个制胜是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将它突破。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这个制胜，所以呢就停止聚会。首先没有团契的生活，然后没有主日学的生活。虽然明知道团契的生活、主日学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灵性的保持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停止惯了，所以身不由己。最后弟兄姊妹，连最后一关崇拜都停止了，结果我们的信仰就一步一步的退后，我们就根本没有能力去关顾其他的人。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养成经常聚会的习惯。我不敢说你越聚会得多你就越熟灵，这句说话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有一样我可以肯定的，就是你聚会的时间，你参加聚会的时间，你的心思意念就放在属灵的事上面。如果你不参加聚会的时间，你的心思意念就在其他的事上面。你回到来聚会，你的心思意念就在神的话语上面、神的应许上面、就是我们敬拜的神上面，以致到我们的灵性就有进步那个的机会。当我们信徒参加聚会的时间，除了是帮助自己灵性兴旺，亦都使到教会整体的兴旺。就好像一个炭，它如果单独的时候很快就熄，但是当我们是一堆炭火，弟兄姊妹一起回到来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来长久的温暖。在结论的时间，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我们施提反事工的同工。剛才他們也都講過，他們受了50個鐘頭的訓練，未來一年多裡面，他們還要每個星期他們要接受督導，還有他們要接受繼續那個的訓練，然後每個星期他們要付出一個鐘頭去幫一個有需要的人，幫他們九個月至到一年，可能更長的時間，他們願意付出這個的代價，他們協助教會做一些比較深入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回头看一看，其实关顾的工作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圣经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做。但愿我们在其中，我们真的学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功课。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